《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12章，社会结构。分析13世纪初的中世纪社会，没有定规，也没有简单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人们的职业、财富和法律地位。至于人们的宗教背景、年龄、性别、语言、种族成分和健康状况，我们也会予以注意。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确定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样得到的图景看起来是静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290年时，英格兰的犹太人即将遭到驱逐，此时英格兰的犹太女性面临的状况与他们在1200年时面对的是大不一样的。在法国，成为一名公社社员及城镇组织的宣誓成员，在13世纪之初是革命性的，但在13世纪末，公社社员身份就只是法律惯例了。在13世纪初，对麻风病患者的限制还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类似的变化还有许多，本章粗略勾画出的景象只能描绘出上述改变的背景，至于改变的具体细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里从其他角度讨论。13世纪初，人们从事的主要职业仍是农业方面的，不过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多样了。部分农民在自由土地上劳作，他们对田产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冰岛、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的乡村居民大多如此。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一带的山民以及地中海部分岛屿的居民亦然。通常这样的土地所有形式和农场的分布也有关联。在自有地上劳作的农民通常住在独立农庄或小村庄里，不住在村镇中。在被有的人称为欧洲核心区的地方，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和波兰，村镇是主要的聚居形式。在这些地方，多数人要么自由租赁土地，要么在领主奴役之下任其压榨。在这两种情况下，乡民们都拥有受古老习俗认可的固定土地使用权。这样的土地使用形式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空间，土地市场却很活跃。佃农通常会将手中的部分地产转租出去。乡村居民中常见的财产拆分的继承方式也说明地产分割常常发生。上述情况的后果之一是有些继承人宁可放弃田产，改拿现金，出卖自己劳动力，去城镇或离家乡较远的地区居住。那是些正在经历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地方，比如地处基督教世界边缘的西班牙与波罗的海地区，边境之地处于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教势力的暴力威胁之下，但对感冒风险在这些地区基督教领主开拓的土地上劳作的人来说，收获也是巨大的。属于王公贵族和教士阶层的土地，其面积有大有小，特征也多种多样，既有南意大利的大型庄园，也有分散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各处的小面积地产。如果一片广大区域中有分散的地产，人们通常就会通过交换和购买来将持有的土地连成一片。神职人员们在这方面既是最失败的，又是最成功的。失败之处在于，由于教规的限制，他们很难将赠与教会的土地让渡出去。成功之处在于，一旦教士们获得许可，交换或出售边远地产，对进一步转让土地的限制就成了保护，让他们可以稳定持有经过合并连成一体的大片地产。领主们在经营地产时，会雇佣法律规定必须做工的人和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在13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地区乡村自由劳动者的比例迅速增加，这种现象在法国北部比在英格兰更显著。原因之一是许多领主看到了自由人雇工的优势，这些人不是被迫做事的，没那么多抱怨，工作效率也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3世纪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极少失控，但一直在稳步上升。 封建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固定地租，而固定地租在13世纪的进程中是逐步贬值的，因此将乡民义务劳动之类较不值钱的财产折价售出便是较为合理的做法。乡民也渴望买断自己的劳动义务，以便摆脱上述活动对他们地位的影响。各地的经济情况和法律体系不同，因此农奴解放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在各个地区，农业的专门化程度都非常高。小男孩布鲁这样的儿歌把畜牧业和农业描述得十分简单，但事实上养猪、养牛、养羊、养鹅都需要从师傅那里学习非常多专门知识。把在森林里散养了一季的猪群赶到一起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猪还没驯化好，赶猪人若要安然无恙地做成这件事就必须很懂行。对那些按季节迁移放牧的牧民而言，掌握从比利牛斯山脉的草场一直延伸到数百公里之外朗格多克平原的迁徙路径也是很困难的任务。想有效开发沼泽地，光知道排水和筑堤技术的皮毛是不够的。培育橄榄树和榨取宝贵橄榄油的方法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学习，种葡萄和谷物的则需要处理植物病虫害、作物轮种、贮存等多方面问题。从现在的角度看，他们用的方法比较粗糙，他们无法像现在的农民一样向作物喷洒农药，但他们知道如何辨认各种疾病的早期迹象，并赶在疾病扩散前拔除受感染的作物。饲养家畜和从事家务劳动也需要大量知识，牧人能辨认出常见疾病的初期症状，并无情地将病畜杀死以防疾病扩散。他们善于使用偏方治疗胃中毒这种食草动物的常见疾病，他们将恶心的混合物和大量动物尿液灌入中毒动物的口中，让动物吐出导致中毒的有害植物，而织布、酿酒、挤奶、养蜂、制造等通常由妇女承担的家务也有许许多多的窍门可循。当然，乡民拥有这样的知识并不会使统治阶层对他们高看一眼，农民的形象依旧是负面的。居高位者承认农民的存在很有必要，否则他们自己就得在田间劳作了。农民们则常常幻想有一个教士和贵族都得离地的世界。教会精英在写作时有时也会承认乡民更有可能进天堂，因为上帝爱穷苦人。不过在领主阶层眼里，除了一些处女之外，如果那些描写贵族情欲的诗歌能相信的话，下层乡民可以说都是渣子。当然并非每个乡民都是穷人，他们也不是都在受苦。在乡村社会中也有生活不错的农民，有些人还能通过担任领主土地上的村镇长官或监督人来获得额外的收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头衔，管家、林地管理员、围篱管理员等等。他们中间也分等级，管家是总管，在社区事务中权力较大。相比之下，林地管理员和围篱管理员说起话来就没什么分量了。在13世纪，需要保存书面记录的时候越来越多，这样的需求意味着管家掌控着文字的力量，他们要么亲力亲为，要么安排受过一些训练的书记员记录。上至管家，下至最低级的管理人员，所有负责监督的职位都是人们渴望获得的，因此很多家庭都想把这样的职位一代代传下去，只有那些类似工作被视为义务或奴役象征的地区除外。乡村地区不仅有务农的人，还有手工业者，手工业者需要材料，不得不依赖在乡村社会中最受轻视的一群人，笑皮子的、挖沙子的、凿石头的，还有采矿和烧木炭的。想想最后一种人的工作吧，那时候的森林阴森可怕，可不是现代英格兰的那种修剪整齐的林地，也不是如今瑞士一些地方的那种林间小路都标记得清清楚楚的森林。1200年时，森林的面积还很大，其中还居住着狼和野猪，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森林里甚至还有熊。不过，这样的森林中也散布着一些规模很小、内部通婚的林地居民点，居民点里浓烟不断，因为居民们需要制作用于冶炼矿石的木炭。如果一个贵族在和狩猎队一起穿越森林时路过这样的地方， 看见被烟熏黑的居民以及他们周围的硫磺与火，他恐怕就会联想起地狱的恶魔。手工业者的地位比这些人高得多，当然在精英阶层看来，手工业者的身份也不过如此。铁匠等手工业者和在农业生产中受雇工作的人有不少共同点，皮匠可能也会自己养牲畜，牲畜群是他们的原料来源。木匠的工作有季节性，不像铁匠的工作那样专门化，因此木匠会兼职种地，或是受雇于人，或是自己当小农场主。乡村玻璃工人的工作也不多，就是偶尔给地方上的修道院和教区教堂装装玻璃，除非他们加入巡回作坊，去为欧洲各地兴建的大教堂和宫殿做玻璃。磨坊主比较特殊，他们既是手工业者，又从事农业，还是商人。磨坊主通常受雇于人。水利磨坊和从12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风力磨坊都是资本密集型设施。大体而言，领主们会支付这类设施的制造费用，然后雇用或任命祖上也管理磨坊的人来碾磨谷物，维护设备。此外，磨坊主们有时也会作为中间人来帮助乡村居民出售多余的谷物。这些农民自己食用的谷物大多是在家里自己磨的，这必然引起领主的强烈不满。他们宣称自己的磨坊拥有垄断权，自己也有权抽取碾磨成品的一部分作为投资水利磨坊的回报。渐渐的，在民间传说里，磨坊主成了狡猾的商人，这是因为磨坊主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机会事实上也经常欺诈农民。在社群中，与管家同样身处高位的是村长或镇长和堂区司铎，有的村长或镇长也是农奴阶层出身。村长或镇长对社群负有责任，长老也会协助村长或镇长，村长或镇长会协调村镇中的经济活动，比如税款的缴纳，也会制止粗暴无礼的行为。村长或镇长往往打着当地领主的旗号行事，但事实上，拥有村镇的领主或教会组织并不怎么关心村长或镇长的工作，只要能收到税款和习俗规定的罚金就行。堂区司铎同样出身乡村，他们有关于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知识，懂一点拉丁语，足够在做弥撒时用。堂区司铎接受教育，可能是在当地的修道院学校中，也可能是通过修士的一对一教学，还可能是通过跟着前任司铎当学徒。在故事中，司铎往往被取笑为好色之徒，但事实上，他们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特殊联系意味着他们能够像一些狡猾的本地人一样获得一定程度的尊重。此外，他们毕竟是拥有职位的人，无论他们受的教育多么有限，都意味着他们是居民群体的天然发言人，能够在居民同地方当局的口头协商中发挥作用。在13世纪，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书面协商中。城镇中的专门职业就更多了，而且至少在市政当局眼中，不同职业之间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和贵金属打交道的人地位最高，能在城市游行队伍中占个好位置，地位仅次于他们的是跟其他金属打交道的人。裁缝和布料商人的社会地位略低一些，至于面包师、屠夫和鱼贩等跟食物打交道的人，他们的地位还要低。行会是典型的城镇劳动者组织，行会由生产者或商人组成，一般认为在城市里对特定产品有垄断权。之所以说一般认为，是因为即便是在最规范的市镇经济体系中也会有黑市。手工业行会的人数不多，成员包括一、师傅及行会的正式成员，享有行会中所有的特权；二、熟练工，这些人在成为师傅的路上，不过他们还需要通过种种方法操练自己的专门技能，有的方法还相当费钱；三、学徒，他们是刚刚入门的年轻人或青少年，产品通常是在手工业者家中制造出来的，因此在教授秘传知识，例如如何处理贵金属和获得师傅身份这两个方面，家庭纽带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有的行会的成员都是男性，一些城镇中也有女性行会，而男女都收的行会比女性行会要多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会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 行会中的女性领导者数量原本就十分有限，此后又有所减少，而原本男女皆可参加的行会也逐渐倾向于将女性排除在外。当然，犹太人即便从事有行会组织的手工业或商业，一般情况下也无法获得行会成员的身份。和行会相对应，功能上也有所重叠的属灵或信仰群体被泛称为兄弟会。兄弟会也可以像行会一样按职业吸纳成员。不过在兄弟会组织随处可见的意大利，有的兄弟会的成员彼此是邻居，有的在同一教区，也有的信奉同一宗派。兄弟会的成员会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也会合伙出钱，在本地教会或市政建筑上捐一扇窗或一面壁画，以纪念他们的兄弟会成员身份。在市镇当局举办的运动竞赛中，这些人会列队出席，出资支持他们的队伍。在公共宴会上，兄弟会成员们一起宴饮，他们的政治目标也相同。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彼此关照，如果有成员去世，其他人就会照顾逝者留下的孤儿，监管其土地产业的处置情况，给逝者一个体面的葬礼。城镇是商业与服务业的中心，一些商业领域以男人为主，女人则在另一些领域居于支配地位。英语中的卖鱼妇、酿酒女和啤酒馆老板娘等词就体现了这一点。许多参与贸易活动的商人同时也是手工业者，有的还是女性。还有些商人专门从事谷物、丝绸、香料、葡萄酒、羊毛、油等商品的买卖，有时他们还把生意做到国外，而不仅限于当地。说起国际贸易，人们往往联想到法国香槟的交易会、弗兰德的城镇、北意大利的城市，以及墨西拿、马赛、巴塞罗那、吕贝克和伦敦等地的大型港口。